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子年二月到四月，不满一年。唐德宗神武圣文皇帝第五卷，新元元年甲子年，公元784年二月戊申日，下诏追赠段秀实为太尉，谥号忠烈，优厚抚恤他的家属。当时贾引灵已经去世，追赠左仆射，奖赏他能够直言。李希烈率领50000军队包围宁陵、引水灌城，蒲州刺史刘昌率领3000人守卫宁陵，华州刺史李成秘密派遣使者请求投降，德宗答应任命李成为汴华节度使。李成表面仍然侍奉李希烈，李希烈怀疑他，派遣养子600人戍守白马，召李成一起攻打宁陵。李成到达石柱，让他的军队假装受惊，烧毁营寨逃跑，又唆使养子们抢劫，李成将他们全部抓获斩首，并报告李希烈，李希烈无法加罪于他。刘昌守卫宁陵总共45天没有解下铠甲，韩晃派遣他的部将王七耀率兵帮助刘洽抵御李希烈，王七耀率领几千名强弩手在汴水上游弋，夜间进入宁陵城，第二天从城上射击李希烈，射中他的坐帐。李希烈惊恐地说，宣州、润州的弩手到了，于是解除包围离去。朱子从奉天战败返回后，李胜谋划攻取长安，刘德信与李胜一起驻屯东魏桥，不接受李胜的指挥。李胜趁刘德信来到营中，数落他在护舰战败以及沿途抢劫的罪行，将他斩首，然后率领几名骑兵驰入刘德信的军营，慰劳他的部众，没有人敢反抗，于是合并了这支军队，军事更加振奋。李怀光胁迫朝廷驱逐卢杞等人后，内心不安，于是有了反叛的意图，又嫉妒李胜独当一面，恐怕他成功，上奏请求与李胜合并军队。德宗下诏同意，李胜与李怀光在咸阳西边的陈涛斜会合，营垒还没筑完，朱子的军队大举到来。李胜对李怀光说，贼军如果固守宫苑，或许会旷日持久，不容易攻取，现在他们离开巢穴，敢于出来求战，这是上天把贼人赐给民工，不能错过机会。李怀光说，军队刚刚到达，马还没喂，士兵还没吃饭，怎么能仓促出战？李胜不得已，只好进入营垒。李胜每次与李怀光一同出兵，李怀光的士兵常常抢夺百姓的牛马，李胜的军队秋毫无犯。李怀光的士兵厌恶李胜军与自己不同，把抢来的东西分给李胜军，李胜军始终不敢接受。李怀光驻屯咸阳几个月，逗留不尽。德宗多次派遣宦官催促他，他以士兵疲劳疲惫为借口，说应当休息观察时机。诸将多次劝他攻打长安，李怀光不听从，秘密与朱子勾结，事情渐渐暴露。李胜多次上奏，担心李怀光有变故，被其吞并，请求将军队移驻东魏桥。德宗还希望李怀光改过自新，利用他的力量压下李胜的奏折步伐。李怀光想延缓战争日期，并激怒诸军，上奏说，诸军粮食赏赐微薄，只有神策军特别优厚，厚薄不均，难以进战。德宗因为财政困难，如果粮食赏赐都像神策军一样，无法供给，不这样又违背李怀光的意思，恐怕诸军失望，于是派遣陆制到李怀光军营宣慰，并召李胜参与商议此事。李怀光想迫使李胜自己请求减损，使他失去军心，破坏他的功业，于是说，将士战斗相同，而粮食赏赐不同，怎么能使他们齐心协力。陆制没有说话，多次看李胜。李胜说，公是元帅，可以专断号令，我李胜率领一军接受指挥而已，至于增减衣食，公应当裁决。李怀光沉默不语，又不愿自己减损，于是作罢。当时德宗派遣崔汉衡前往吐蕃调兵，吐蕃宰相尚杰赞说，吐蕃法律调兵以主兵大臣的签署为信，现在制书没有李怀光的署名，所以不敢进兵。德宗命令陆制小谕李怀光，李怀光固执地认为不行，说，如果攻克京城，吐蕃必定纵兵焚烧抢掠，谁能制止？这是第一害。先前有敕旨，招募士兵攻克城者，每人赏赐100名，他们发兵50000，如果援引敕令要求赏赐，500万民从哪里得来？这是第二害。 呼鲁骑兵虽然到来，一定不会先进攻，会勒兵自固，观察我军形势，胜则跟着分工，败则趁机突变，诡诈多端，不可轻信。这是第三海，最终不肯签署敕书，上节赞也不进兵。陆贽从咸阳回来，上奏说逆贼朱子拖延十日未被诛灭，聚集在宫院中，势穷缘绝，苟延残喘。李怀光总领正义之师，乘着制胜的气势，击鼓进军，铲除贼寇，一如摧枯拉朽。然而贼寇败逃，却不追击，军队疲惫却不用。各位将帅每次想进攻，李怀光就阻挠他们的计谋。根据这些情况，非常不可理解。陛下心意在于保全，委屈听从，观察他的所作所为，也未见感激。如果不另外谋划策略，逐渐思考控制，只是姑息以求安宁，最终恐怕变故难以预测。这确实是时机微迫的时候，本来不可以寻常轻易对待。现在李胜奏请移军，恰好遇到陈奉命宣慰，李怀光偶然谈论此事，陈于是泛泛询问是否适宜。李怀光就说，李胜既然想另外行动，我也都不需要依赖他。陈还担心有反复，于是称赞他的军队强盛。李怀光非常自夸，转而有了轻视李胜的意思。陈又从容问道，回去后如果圣上询问此事可否，决定如何？李怀光已经说了轻率的话，不能中途改变，于是说恩命允许离去，事情也无妨。再三约定，并非不详尽审慎，即使想追悔，当然难以改口。恳切希望立即将李胜的表彰发出交付中书，下敕依照所奏，另外赐给李怀光手诏，向他说明移军的事由。那手诏大意说，昨日得到李胜奏报，请求移军城东以分散贼势。朕本想委托爱卿商量，恰好陆贽回奏说见到爱卿谈及此事，还说允许离去也无妨，于是敕令本军允准他的请求。这样措辞委婉而直率，道理顺畅而明白，即使心怀异端，又从哪里产生怨恨？德宗听从了。李胜从咸阳排列阵势行进，回到东魏桥。当时敷方节度使李建辉、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还与李怀光联营。陆贽又上奏说，李怀光所管辖的军队足以单独制服凶寇，但他逗留不尽，或许有其他原因。所担心的是他太强，不需要旁助。近来又派遣李胜、李建辉、杨惠元三节度使的部队依附他的军营，对成功无益，只能滋生事端。
为什么呢？
四军皆累，各率一心，论势力则悬殊高低，据职名则互不同属。李怀光轻视李胜等兵威位低，又愤恨他们不受自己控制。李胜等怀疑李怀光养寇蓄奸，又怨恨他做事多欺压自己。无事则互相防范流言，欲战则互相担心分工，矛盾不和，嫌隙于是产生，让他们同处，必定不能两全。强者恶积而后亡，弱者示威而先富，富亡之祸，抬脚可待。旧寇未平，新患方起，忧叹之切，实在痛心。最高明的是消灭祸患于未萌，其次是补救过失于出现。何况事情已经暴露，祸难即将成功，弃而不谋，怎么能平定祸乱？李胜见机虑变，先请移军向东，李建辉、杨惠元势力转而孤弱，被其吞并，理在必然，他日即使有良策，恐怕也不能自拔。拯救危急只在此时。现在趁着李胜愿意行动，就派遣他们合军同往，拖延李胜兵少，担心被朱子截击，借此两军互为犄角，仍先下密旨让他们迅速整装，诏书到营，当日出发。李怀光心里虽然不愿意，但也没办法实施。这就是所谓先声夺人，急雷不及掩耳。解斗不可不离开，救火不可不迅速，道理尽于此，愿陛下考虑。
德宗说，爱卿所料极好。
但李胜移军，李怀光不免怅然失望。如果再派遣李建辉、杨惠元向东，恐怕因此生事，反而难以协调，暂且再等十天。辛酉日，加授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、卢龙节度使。李胜认为李怀光反叛的迹象已经明显，缓急应当有准备，属汉之路不可堵塞，请以副将赵光贤等为阳、历、建三州刺史，各率兵500以防不测。德宗疑惑未决，想亲自率领进兵前往咸阳，以慰劳安抚为名，催促诸将进讨。 有人对李怀光说，这是汉高祖游云梦的计策。李怀光大惧，反叛的图谋更加厉害。德宗将要出发，李怀光的言辞更加不逊，德宗还怀疑是谗言离间。甲子日，加授李怀光太尉，增加十封十邑，赐给铁券，派遣神策又兵马十里便等前往宣谕旨意。李怀光当着使者的面把铁券扔在地上，说，圣人怀疑我吗？人臣造反才赐铁券，我不造反，现在赐铁券，这是叫我造反。言辞意气非常悖逆。朔方左兵马使张明镇在军门大呼说，太尉看到贼寇不许攻击，对待天使不恭敬，果然想造反吗？功高如泰山，一旦抛弃，自取灭族，富贵归于他人，有什么好处？我今天一定要以死相争。李怀光听到后对他说，我不造反，只是贼兵正强，所以需要蓄锐等待时机罢了。李怀光又说，天子居住的地方一定有城隍。于是调发士兵修筑咸阳城，不久宜军占据那里。张明镇说，以前说不是造反，今天拔军来到这里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攻打长安，杀死诸子，取得富贵，然后率军返回滨州？李怀光说，张明镇疯了，命令左右把他拉出去，折断其肋骨，杀死他。又五封兵马使石衍芬，本是西域胡人，李怀光收养他为儿子。李怀光暗中与诸子勾结，石衍芬派他的门客告成义前往皇帝驻地告发，请求罢免李怀光的都统之权。告成义到达奉天，告诉了李怀光的儿子李璀。李璀暗中禀告他父亲。李怀光召来石衍芬责备说，我以你为儿子，你怎么要回我家？今天辜负我，死得甘心吗？石衍芬说，天子以太尉为骨肱，太尉以衍芬为心腹。太尉既然辜负天子，衍芬怎么能不辜负太尉？衍芬是胡人，不能有二心，只知道侍奉一个人。如果免掉贼民而死，死也甘心。李怀光让左右将他割肉吃掉，左右都说是义士，可让他痛快的死，用刀切断他的喉咙而去。李辩等人回京报告李怀光骄横傲慢的情况，于是行再开始严加门禁，随从大臣都秘密整理行装等待。乙丑日，加授李胜河中铜匠节度使。德宗还认为太薄，丙寅日又加授同平章事。德宗将要去凉州，山南节度使严廷人严震听说后，派遣使者到奉天迎接，又派大将张用成率兵5000到周至来迎卫。张用成被李怀光引诱，暗中与他勾结，德宗听说后很忧虑。恰逢严震又派遣牙将马勋奉表，德宗告诉他原因。马勋请求立即前往凉州取严震的符节，召张用成回府，如果不接受诏命，臣请求杀了他。德宗高兴地说，你什么时候再回到这里？马勋约定日期时间而去。得到严震的符节后，马勋请了5名壮士与他一起从洛谷出发。张用成不知道事情泄露，率领几百骑兵迎接马勋，与他一起进入驿馆。当时天寒，马勋在驿馆外点燃了很多草火，军士们都去烤火。马勋于是从容地从怀中取出符节给张用成看，说，大夫召你。张用成惊愕起身要逃，壮士从后面抓住他的手擒住了他。张用成的儿子在马勋后面砍伤了马勋的头，壮士格杀了他的儿子，将张用成按倒在地，跨在他肚子上，用刀对着他的喉咙说，出生就死。马勋进入张用成的军营，士兵已经披甲持兵了。马勋大声说，你们父母妻子都在汉中，一旦抛弃他们与张用成一起造反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大夫命令我来抓张用成，不追究你们，不要自取灭族。众人都畏惧服从。马勋将张用成押送到凉州，严阵仗杀了他，命令副将领其部众。马勋包裹了张用成的首级回到行在复命，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日。李怀光在夜里派人袭击并夺取了李建辉、杨惠元的军队，李建辉逃脱，杨惠元打算逃往奉天，李怀光派兵追上去杀了他。李怀光又宣称说，我现在与诸子联合，皇帝将要远避。李怀光因为韩攸龟是朔方将领，在奉天掌握兵权，就写信给韩攸龟，约他发动兵变，韩攸龟秘密上奏了这件事。第二天，李怀光又写信催促他，韩攸龟再次上奏。 皇帝称赞他忠诚正义，于是问有什么计策。韩攸归回答说，李怀光统帅各道军队，所以敢依仗人多作乱。现在兵宁有张欣，林武有宁景玄，河中有吕明月，镇武有杜从政，潼关有唐朝臣，渭北有窦鱼，都是守将。陛下各自把他们的部众和地盘授予他们，提高李怀光的官职，罢免他的兵权，那么行营的各位将领就会各自接受本府的指挥了。
李怀光孤立无援，怎么能作乱？
皇帝说，罢免李怀光的兵权，朱子怎么办？韩攸归回答说，陛下既然许诺将士们攻克城池的特别赏赐，将士们奉天子之命讨伐贼寇以获取富贵，谁不愿意？兵府兵数以万计，假如我能统领他们，足以诛杀朱子。何况各道一定有仗义的大臣，朱子不值得担忧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。丁卯日，李怀光派他的将领赵生鸾进入奉天，约定当晚让别将达西小郡焚烧乾陵，让赵生鸾做内应来惊扰威胁皇帝。赵生鸾到浑坚那里自首，浑坚立即奏报，并请求皇帝前往凉州。皇帝命浑坚戒严，浑坚出去，部署还没完成，皇帝已经出了城西，命令戴修言守卫奉天，朝臣将士狼狈地跟随。戴修言在军中巡行说，李怀光已经反了，于是登上城墙据守。朱子称帝时，兵部侍郎刘乃卧病在家，朱子召见他，他不去。朱子派蒋震亲自去劝说，总共去了两次，知道无法诱惑胁迫，于是叹息说，蒋震我也忝烈官曹，不能舍生，以至于此，怎么可以再以自己的心骚玷污贤者呢？抽泣着返回。刘乃听说皇帝去了山南，捶胸大叫，自己扑倒在床不吃东西，几天后去世。太子少师乔陵跟随皇帝到周至，称年老多病，不能经受山险，剃发为僧，藏在仙游寺。朱子听说后，把他召到长安，任命为吏部尚书。于是逃窜躲藏的朝士有很多出来在朱子手下做官了。李怀光派他的将领孟宝、惠敬寿、孙福达率领精锐骑兵赶赴南山拦截皇帝的车驾，在周至遇到了诸军粮料使张增。三位将领说，他让我们做不忠之臣，我们用追赶不上来回报，最多不过不让我们当将领罢了。于是看着张增说，军士们还没有吃早饭，怎么办？张增骗他们的部众说，这里东边几里有座佛祠，我在那里存了粮食。三位将领率领部众向东走，放纵他们抢掠，因此百官中跟从皇帝的人都得以进入洛谷。三位将领已追赶不上回去报告，李怀光将他们全部罢免。河东将领王权、马慧领兵返回太原。李胜接到任命官职的制书，哭着跪拜接受任命，对将佐们说，长安是宗庙所在，天下的根本，如果各位将领都跟从皇帝出行，谁来消灭贼寇呢？于是修整城池，修缮铠甲兵器，谋划收复京城。在此之前，东魏桥有积存的粮食十多万斛，杜之攻击李怀光军队几乎用尽。当时李怀光、朱子联合兵力，声势很大，皇帝难行，人心纷乱。李胜以孤军处在两个强寇之间，内部没有资粮，外部没有救援，只是用忠义激励将士，所以他的部众虽然单薄弱小，但锐气不减。他又写信给李怀光，言辞礼节谦卑恭顺，虽然表示尊崇，但小以祸福，劝他立功补过。所以李怀光惭愧，不忍心攻击他。李胜说，京畿以内虽然经过战乱饥荒，仍然可以征收赋税，驻军养寇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。于是任命判官张玉代理京兆尹，挑选了40多人，代理官职来督促渭北各县的草料粮食，不到10天都充足了。于是流着泪对将士们发誓，决心平定贼寇。田悦用兵多次失败，士兵死了6-7%，他的部下都厌倦痛苦。皇帝任命给事中孔朝父为魏博宣慰使。孔朝父性格善变博学，到了魏州，对着田悦的部众陈述逆顺祸福的道理，田悦和将士们都高兴。兵马使田旭是田承嗣的儿子，凶狠阴险，有很多过失，田悦不忍心杀他，打了他一顿并关押起来。田悦归顺朝廷后，内外撤除了警备。三月人参朔日，田悦与孔朝父宴饮，田旭对着弟弟侄子有怨言，
他的侄子制止他，田旭发怒，杀了侄子，不久又后悔了，说仆爷一定会杀我。傍晚，田悦喝醉了，回去睡觉，田旭与亲信秘密挖穿后墙进入，杀了田悦以及他的母亲、妻子等十多人，立即率领亲信拿着刀站在中门内的夹道中。将要天亮时，用田悦的命令召行军司马呼鄂、判官许世泽、多余后蒋济来议事。府署深邃，外面不知道有变故，许世泽、蒋济先到，召进去，乱刀砍死。田旭怕天亮后事情泄露，于是出门遇到田悦的亲信将领刘忠信正在排列牙餐的队列。田旭大声对众人说，刘忠信与护鄂谋反，昨夜刺杀了仆爷。众人大惊，喧哗。刘忠信来不及自我辩解，众人就把他分裂杀死了。护鄂来到几门遇到混乱，遭遇将士，跟从他的将士有三分之一。田旭害怕，登上城墙站着，大声对众人说，我田旭是先相公的儿子，各位受先相公的恩惠，如果能立我，兵马使赏钱2000名，大将一半，下至士卒，每人赏100名，竭尽公司财物，5天之内办齐。于是将士们回头杀了护鄂，都归附田旭，军府于是安定。于是向孔朝父请示任命，孔朝父命田旭暂时主持军府事务。几天后，大家才知道田旭杀了他的兄长，虽然后悔愤怒，但田旭已经确立，无可奈何。田旭又杀了田悦的亲信将领薛友伦等20多人。李抱真、王武俊领兵准备救援贝州，听说叛乱，不敢前进。朱涛听说田悦死了，高兴地说，田悦辜负恩德，上天借田旭的手杀了他。立即派他的直线大夫郑景济等率领步兵骑兵5000帮助马石，合兵12000攻打魏州。马石驻军王莽河，放纵骑兵和回纥四处抢掠。朱涛另派人进城劝说田旭，许诺给他本道节度使的官职。田旭正危急紧迫，派随军侯臧到贝州向朱涛表示归附。朱涛高兴，派侯臧回去报告，让他赶快定下盟约。第二天，田旭部署城内已经安定，李抱真、王武俊又派使者到田旭那里，许诺派兵救援，如同田悦在世时的约定。田旭召集将佐商议，幕僚曾牧、卢南史说，用兵虽然崇尚威武，但也以仁义为本，然后才能成功。现在幽州军队恣意杀人抢掠，白骨遍野，虽然先仆也违背道德，那些百姓有什么罪？现在他们虽然强盛，但灭亡可以站着等待。况且昭义、恒济正准备攻打他们，怎么能因为眼前的危急就想跟从别人反叛呢？不如归附朝廷，天子正在外蒙难，听说魏博使者到来，一定会高兴，官爵马上就会来了。田旭听从了他们，派使者奉表彰到皇帝行在，坚守城池等待命令。皇帝从奉天出发时，韩攸龟率领他的部下800多人返回滨州。李怀光因为李胜的军队逐渐强盛，厌恶他，想要率军从咸阳袭击东魏桥。三次命令他的军队，军队不响应，私下互相说，如果让我们打朱子，我们会尽力，如果想要造反，我们宁死也不能跟从。李怀光知道部下不可强迫，向宾客辽左问计，节度巡官梁乡人李景略说，攻取长安，杀死朱子，解散军队，让他们返回各道，您单人独骑到皇帝行在，这样陈杰也没有亏损，功名还可以保全。磕头恳切请求，以至于流泪，李怀光答应了他。多于后延彦等劝李怀光向东退保河中，慢慢考虑去留。李怀光于是说服他的部众说，现在暂且驻守泾阳，从滨州接来妻子儿女，等他们到了一起前往河中。春庄准备好了，再回攻长安也不晚。东方各县都富足，出发那天任凭你们俘获抢掠。部众答应了。李怀光于是对李景略说，刚才的建议军队不听从，你应该赶快离开，否则将被害。派了几个人送他。李景略走出军门，痛哭说，没想到这支军队一旦陷入不义。李怀光派使者到滨州，命令留后张兴全部征发所留下的10000多士兵以及行营将士的家属到泾阳会合，又派他的将领刘礼等率领3000多骑兵胁迫迁移他们。韩攸龟劝张兴说，李太尉功高自弃，已经陷入祸端，忠诚现在可以自己寻求富贵， 我韩攸归请求率领部下跟从您。张欣说，我卑微低贱，依靠李太尉才到了今天，不忍心辜负他。韩攸归于是称病不出，暗中与各位将领高固、杨怀斌等结交。当时崔汉衡率领吐蕃军队驻扎在兵南，高固说张欣带着部众离开，那么兵城就空了，于是伪造了一封浑奸的信，召吐蕃军稍微逼近兵城。张欣等人害怕，最终不敢出城。张欣等人密谋杀死不服从的将领，韩攸归知道了，先与高固等起兵杀了张欣，派杨怀兵奉表彰上报朝廷，并且派人告诉崔汉衡。崔汉衡假传诏命让韩攸归主持军府事务，军中大喜。李怀光的儿子李明在滨州，韩攸归送走了他。有人说不杀李明拿什么表明自己，韩攸归说杀了李明李怀光会发怒，他的人马一定会来，不如释放李明让他逃走。当时杨怀斌的儿子杨朝胜在李怀光军中担任右厢兵马使，听说后哭着对李怀光说，我父亲为国立功，我应当被诛杀，不能掌管军队。李怀光把他关押起来。于是韩攸归驻守兵宁，戴修言驻守奉天，骆元光驻守昭应，尚可孤驻守蓝田，都接受李胜的指挥，李胜军队声势大振。起初李怀光正强盛时，朱子畏惧他，给李怀光写信，以兄长待他，约定在关中分地称帝，永远作为邻国。等到李怀光决心反叛，逼迫皇帝南行，他的部下有很多背叛了他，势力更弱。朱子于是赐给李怀光诏书，用臣子的礼节对待他，并且征调他的军队。李怀光惭愧愤怒，内部担心部下发生变乱，外部害怕李胜袭击他，于是烧毁营寨向东逃跑，抢掠泾阳等十二县，鸡犬不留。到了富平，大将孟赦、段威勇率领几千人投奔李胜，将士在路上相继逃亡。到了河中，有人劝河中守将吕明月烧桥抵抗他，吕明月因为兵少恐怕不能支撑，于是接纳了他，河中引李齐运弃城逃跑。李怀光派他的将领赵贵先在同州修筑营垒，刺史李叔害怕逃奔皇帝行在。幕僚裴相代理周氏到赵贵先那里，用逆顺的道理责备他，赵贵先感动醒悟，于是请求投降，同州因此得以保全。裴相是裴尊卿的儿子。李怀光派他的将领浮桥袭击房州，占领了他，渭北守将窦瑜率领列团700人包围了房州。浮桥请求投降，皇帝下诏任命窦瑜为渭北行军司马。丁亥日，任命李胜兼任京畿、渭北、福州、方州、儋州、延州节度使。庚寅日，皇帝车驾到达成固。唐安公主去世，她是皇帝的长女。皇上在路途中有百姓进献瓜果，皇上想用散士官的头衔来赏赐他们，于是向陆贽征求意见。陆贽上奏认为爵位俸禄应该慎重珍惜，不能轻易使用，开端虽然微小，但流弊必定很大。进献瓜果的人只可赐给他们钱财不薄，不应当用官职来酬谢。皇上说士官只是虚名，对事情没有损害。陆贽又上奏，大致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，财富不足以供应赏赐，于是用官职来奖赏。红色、青色官服混杂在虚吏之中，金印紫绶普遍适用于仆役。如今国家的弊病正在于爵位太轻贱，设法使其贵重，还担心不够重，如果自己又轻视他，将用什么来劝勉人呢？诱导人的方法只有名誉和利益。名誉虽属虚名，但对教化很重要，利益虽属实物，但对德性较轻微。专门给予实际利益而不辅以虚名，就会耗损匮乏而物力不济；专门给予虚名而不配以实际利益，就会荒诞期望而人心不向往。所以国家任命官员的制度有执事官、散官、勋官、爵号，然而掌管政务而受给俸禄的只有执事官这一种，这就是所谓兼有实际利益和寄托虚名的。勋官、散官、爵号三种所关联的大抵只限于服色和门荫罢了，这就是所谓借助虚名来辅助实际利益的。如今的员外官、士官很类似勋官、散官、爵号，虽然受给时无需耗费俸禄，接受时不占员额，然而冲锋陷阵排除患难的人是用这些来奖赏的， 竭尽全力。展示功劳的人也是用这些来酬劳的。如果进献瓜果的人也授给士官，那么他们一定会互相说我们已忘掉性命而获得官职，这些人因进献瓜果而获得官职，这是国家把我的性命等同于瓜果了。把人看作草木，谁还会被任用呢？如今陛下既没有实际利益来敦促劝勉，又不重视虚名而滥施，人们没有平一，那么以后立下功劳的人将用什么作为奖赏呢？陆贽在翰林院被皇上亲信，处在艰难时期，虽然有宰相，但大小事情皇上一定与陆贽谋划，所以当时人称他为内相，皇上出行停留一定与他在一起。凉州、扬州道路险阻，曾与陆贽失散，过了一夜陆贽还没到，皇上又惊又忧，流下眼泪，悬赏能找到陆贽的人赏赐千金。过了很久陆贽才到，皇上非常高兴，太子以下都来祝贺。然而陆贽多次直言劝谏，违背皇上心意。卢杞虽然被贬官，皇上内心还是庇护他。陆贽极力陈述卢杞奸邪导致祸乱，皇上虽然表面听从，心中很不高兴，所以刘从一、江公府都从低职位升任重用，陆贽虽然恩遇隆厚，却未能做宰相。人臣车驾到达凉州。山南地区土地贫瘠，百姓贫困，自从安史之乱以来，盗贼攻打抢劫，户口减少大半，虽然管辖十五州，租赋收入不及中原几个县。等皇驾停留，粮用很窘迫。皇上想到成都去，严震对皇上说，山南地区与京畿接壤，李胜正图谋收复，借朝廷军队作为声援。如果前往西川，那么李胜就没有收复的日期了。众人议论未决，恰逢李胜表彰送到，说陛下驻避汉中是用来维系亿万人心，形成灭贼形势的。如果贪图小利舍弃大计，迁都名山峨眉，那么世人百姓失望，即使有猛将谋臣，也无处施展了。皇上于是停止。严震千方百计聚集财富，百姓不至于困穷而供应不缺。牙将严厉是严震的远房堂弟，严震让他掌管转运粮饷，事情办得很完善。当初奉天围困解除后，李楚林派使者进贡，皇上不得已任命他为凤翔节度使，但心中厌恶他。议论的人说李楚林凶恶叛逆，反复无常，如果不加提防，恐怕他会伺机作乱。因此李楚林的使者多次到来，皇上都不接见，扣留他们不放还。刚到汉中，想用浑奸取代李楚林镇守凤翔，陆贽上奏认为李楚林杀死主帅帮助贼寇，他的罪固然很大，但因为皇上车驾尚未恢复，大恶人还在，秦王的军队都在京畿内，紧急宣告迅速传递，争分夺秒。商岭道路迂回遥远，洛谷又被盗贼扼守，唯一能传达王命的只有包斜道，这条路如果又受阻，南北就将隔绝了。在各镇危险疑虑的形势下，处于两个叛逆诱逼之中，人心惶惶，各自怀有向背之心。倘若李楚林发泄怨恨，公然放肆猖狂，向南堵塞要冲，向东延请大奸贼，那么我们的咽喉被阻塞而心腹分裂了。如今李楚林能首鼠两端，这是上天诱导他的内心，所以打通归路将有助于成就大业。陛下确实应当身加考虑，后加安抚，让他保持迟疑，就足以成事。如果一定要精究他平素行为，追查旧日瑕疵，那么改过不足以弥补过失，自新不足以赎罪。凡是现在的江吏，怎能都没有缺点，人人都反省思过，谁能免于疑虑恐惧？更何况那些违抗命令之辈，被胁迫之流，自知辜负恩德，怎敢归顺教化？这个祸端不小，应当尽快图谋。希望陛下想想英明君主的大略，不要因小的不忍而损害心腹大业。皇上豁然开悟，善待李楚林的使者，下幽诏安慰他们。丁酉，加封宣武节度使刘洽同平章事。己亥，任命行在都知兵马使浑奸同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，朔方、兵宁、镇武、永平、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。庚子，下诏隶属李怀光罪状，叙述朔方将士的忠顺功名，仍然因为李怀光旧日功勋屈加宽容，他的副元帅、太尉、中书令何中隐以及朔方等各道节度使、观察使等一并罢免，受太子太保。他所管辖的兵马 委托本君自己推举一位功高望重的人临时统领，迅速奏报，当授给金杰，以顺从人心。夏季四月壬寅，任命兵宁兵马使韩攸归为兵宁节度使。癸卯，任命奉天行营兵马使戴修言为奉天行营节度使。灵武守将宁景玄为李怀光修建府地。另一将领李如先说，李泰为驱逐天子，而宁景玄为他修建府地，这也是造反了，于是攻打并杀了他。甲辰，加封李胜为夫方、金鸡、渭北、商华副元帅。李胜家属百口以及神策军事家属都在长安，诸子善待他们。军中有提到家属的，李胜哭着说，皇上在哪里，敢提家属吗？诸子派李胜亲近的人带家信给李胜说，您家人平安。李胜发怒说，你竟敢替贼寇做间谍，立刻杀了他。军士没领到春衣，剩下还穿粗毛衣服，始终没有背叛之心。乙巳，任命陕国防鄂使唐朝臣为河中同将节度使。前河中营李奇运为京兆尹，供应李胜军粮差役。庚戌，任命魏博兵马使田旭为魏博节度使。浑坚率领各军出斜谷，崔汉衡劝吐蕃出兵相助，上节赞说，滨州军队不出动将会袭击我军后方。韩攸归听说后，派部将曹子达带兵3000前往会合浑坚军队，吐蕃派部将论莽罗伊带兵20000跟随他。李楚林派部将石黄率兵700随浑坚攻占武功。庚戌，朱子派部将韩明等攻打武功，石黄率部众迎将。浑坚作战不利，收兵登上西原。恰逢曹子达率吐蕃军到达，攻击韩明，在武亭川大破敌军，斩首10000余级，韩明仅以身免。浑坚于是带兵驻扎奉天，与李胜东西呼应，以逼近长安。皇上想为唐安公主建造佛塔，厚葬他，建议大夫同平章事江公府上表劝谏，认为山南不是久安之地，公主的安葬终将归葬上都，这是应当节俭，以供应军需之急。皇上派人对陆贽说，为唐安公主建造佛塔费用很小，不是宰相应该议论的。江公府正想指出朕的过失，为自己求名罢了，如此辜负朕，应当怎样处置他？陆贽上奏，认为江公府担任宰相，遇事劝谏，不应当治罪。大致说，江公府不久前与臣同在翰林，臣如今据理辨明是非，就涉及徇私结党的嫌疑，迎合旨意顺从，就违反了匡正辅助的道义，涉嫌只给自身带来祸患，唯义确实有辱君王恩典。徇私忘君是臣的耻辱。又说，只有昏庸迷惑的君主才怨声载道于国内，而耳朵不想听，恶德昭著达于上天，而心中不求醒悟，直到颠覆还不知道错误。又说，应当问道理的是非，怎能论事情的大小。余书说，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机。唐尧虞舜之时，君主圣明，臣子贤能，思虑事情之细微，每天都达到万数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细微之处不可不重视，就像这样，陛下又怎能忽视而不念及呢？又说，如果认为谏政是指责过失，那么被剖心的君主不应被明君视为有罪；如果认为谏政是博取名声，那么尽忠之臣不应被圣典垂训。又说，假使真有意指责过失，谏政以博取名声，只要能听到善言就改正，见到谏政不抗拒，那么所指出的恰好足以彰显陛下莫大的善行，所博取的恰好足以铸成陛下无边的福运，因此而获利，收获很大。倘若因愤怒他指责过失而不改正，那么陛下就招来厌恶正直的讥讽；贬斥他博取名声而不容忍，那么陛下就蒙受拒绝谏政的毁谤。这是掩盖自己过失，而过失更显著，损害别人名誉，而名誉更彰显。果真这样做，损失就大了。皇上怒气未消，贾莹罢免江公府为左庶子，加封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同平章事，奖赏他供应不缺的功劳。诸子，姚令言多次派人引诱金元节度使冯和清、平和清都杀了他们的使者。大将田希建秘密与诸子勾结，杀了冯和清，将军府归附诸子。诸子任命田希建为金元节度使。皇上问陆贽，近来有从山北来的低级官员， 大多不是善良之事。有个叫邢建的，谈论贼寇行事，说话最夸张，观察他的情况，很像是窥探侦查，现已在一个地方安置。像这样的人还有几个，如果不追究，恐怕成为奸计。你试着想想如何处置更好。陆志上奏，认为如今盗贼占据宫阙，有人冒危险跋涉远道来投奔邢在的，应当酌情加恩赏赐，怎能再猜疑拘禁。大致说，凭一个人的听事而想穷尽宇宙的变化，凭一个人的防范而想胜过亿万的奸诈欺罔，运用智谋越精，失道越远。项羽接纳秦朝降卒20万，担心他们心怀欺诈再次反叛，一举全部坑杀，他对防范的重视也太过分了。汉高祖豁达大度，天下士人前来投奔的，收纳任用不加怀疑，他对防备的考虑可以说很疏忽了。然而项羽灭亡，刘汉昌盛，存疑心与推诚心，其效果本来不同。秦始皇严肃雄猜，而荆轲奋起阴谋。光武帝宽容博厚，而马援献出诚心。难道不是虚心待人，人也想归附？使用权术对付事物，事物终不清净。人情思归附，就感激而喜悦，即使仇敌也能化为心腹。心意不清净，就恐惧而阻隔，即使骨肉也会结为仇敌。又说，陛下智慧超出众人，有轻视人臣之心，思虑周详万机，有独自驾驭天下之意，谋略涵盖重策，有过于谨慎的防备，明察洞悉群情，有事先预知的能力，严管百官，有运用刑罚达到治理的规划，威治四方，有以武力战胜残暴的志向。因此，有才能的人抱怨不被任用，忠诚的人忧虑被怀疑，功勋卓著的人害怕不被容纳，心怀不安的人被迫讨伐，渐渐导致离心背叛，构成祸乱灾害。天子的所作所为，天下人瞻仰效法，小事尚且谨慎，何况并非小事。希望陛下以覆车之辙为戒，实在是宗庙社稷无边的福运。丁巳，任命元山南东道节度使南皮人贾丹为工部尚书。在此之前，贾丹派行军司马樊泽到邢在奏事。樊泽复命后正在大宴，有紧急文书送到，命樊泽取代贾丹任节度使。贾丹将文书揣入怀中，照常饮酒，面色不变。宴罢，召来樊泽告诉了他，并命将吏夜见樊泽。牙将张献甫愤怒地说，行军司马替尚书问候天子起居，竟敢自己图谋劫掠，夺取尚书土地，侍奉人不忠，众人不服，请杀了他。贾丹说，这是什么话？天子所命就是节度使了。当日离开镇所，带着张献甫随行，军府于是安定。左仆射李逵从吐蕃回来，甲子在凤州去世。韩攸龟带兵到奉天与浑监会合。丙寅，加封平卢节度使李纳同平章事。丁卯，翼王李子去世。朱涛攻打贝州100多天，马石攻打魏州也超过40天，都没有攻下。贾玲再次替李抱真游说李武俊说，朱涛的野心是吞并贝州、魏州，又赶上田悦被杀，如果10天之内不去救援，那么魏博地区就全被朱涛占领了。魏博被攻下后，张孝忠一定会成为他的臣子。朱涛联合3道兵力，再加上回纥军队，进逼常山，您想保全宗族，能办得到吗？常山失守，那么昭义军就要退守西山，和硕地区就全部落入朱涛手中了。不如趁贝州、魏州还没被攻下，与昭义军合兵救援。朱涛被打败后，关中就会丧失士气，朱子不久就会被消灭，皇帝返回朝廷，所有将领的功劳有谁能比得上您呢？李武俊很高兴，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戊辰日，李武俊在南宫东南扎营，李抱真从临明率兵来会合，与李武俊的营地相距10里，两军之间还互相猜疑。第二天，李抱真带了几名骑兵前往李武俊的军营，宾客们都劝阻他。李抱真命令行军司马卢玄清整顿军队等待，说，我这次行动关系到天下安危，如果我不能回来，统领军队听从朝廷命令的只有你，激励将士洗血耻辱的也只有你。说完便出发了。李武俊严加防备等着他。李抱真见到李武俊，叙说国家的祸难，天子流亡，拉着李武俊的手哭泣，泪流满面。 李武俊也悲伤的不能自已，身边的人都不忍心抬头看。于是李抱真与李武俊结拜为兄弟，发誓共同消灭叛贼。李武俊说，相公师兄名扬四海，先前承蒙开导，让我能够弃暗投明，避免了灭族的罪罚，享受王公的荣耀。现在又不嫌弃我是胡人，屈尊结为兄弟，我李武俊该如何报答呢？朱涛所依靠的不过是回纥军队，不值得害怕。交战那天，希望师兄勒马旁观，我一定替师兄击败他。李抱真退入李武俊的帐中，酣睡了很久。李武俊非常感动，对他更加恭敬，指着心口仰天说道，我这条命已经许给师兄，死也值了。于是两军联营前进。山南地区天气炎热，皇上因为将士们还没有春装，自己也穿着夹衣。